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很感谢主能够在这里以神的话来彼此鼓励。我在大牧者耶稣的面前真的是惭愧，很多地方做得还不够，求主加力加恩给我。我呢，曾经跟周寿逢牧师同工过大概有一年的时间，那是36年前，我们一起在东区 Renwick 建立了一个教会，要向当地的，特别是留学生、华人传福音。刚才听到冯牧师身体有病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让我们在这里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你的仆人冯耶舍牧师病了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，你赐生命的主，你保管生命的主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开，什么时候留下来，都有你的美意。我们都知道，你要我们留在世上，就是为了要传扬你的福音，带领更多的人信主，造就信徒。冯牧师几多年来都是忠心的服侍你，跟他的太太师母 Nancy。一次忠心牧养你所托付给他的羊群，建立了2间教会，或者是说3间教会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他，赐给他在病痛的时候更加有信心，心里有平安，知道主与他同在。我们也求主你安慰师母，让他也能够在这个时候尽心尽力照顾冯牧师。我们将他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里呢，经常会发生一些冲突，要不就是弟兄姊妹们有冲突，要不呢就是我们会众跟我们的执事或者是领导的有一些冲突，或者是说错话，或者是做错事，得罪了对方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得罪的是你，你会怎么样做？得罪的是你，不是别人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会不会很忍受，不跟他计较，不想要把这个事情呢闹大？可能呢，他做错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或者是说，他做错，不是故意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忍受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或者说你要饶恕他，就好像我们的主席今天呢，教导我们怎么样要饶恕别人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经饶恕过我们，要我们饶恕别人多少次？多少次？我以为你们忘记了，其实你们还没有忘记，要饶恕70个7次。刚才主席也说过了，要饶恕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特别是从心里饶恕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。那么要饶恕一个人，除非那个人呢，他知道他做错了，他得罪了我，而且向我怎么样？道歉。 我才饶恕他。是不是？我曾经教一个姊妹，我说，哎呀，你要有爱心，你要饶恕他。他说不是我不饶恕他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向我认错，我怎么饶恕他呢？哎，他说的也是有道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或者是说宽容，宽容就好像神宽容我们一样，就算是我们犯罪不悔改，神还是给我们时间，就好像神宽容以色列人一样，给他们时间。但是要宽容多久呢？我们也看到神宽容以色列人也是有期限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以色列一直不悔改认罪的话，时候到了，神也是会惩罚他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不是一面宽容，一面求他来向我们道歉，另外一面呢，神啊，你什么时候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审判他们，惩罚他们，会不会这样子呢？或者是你离开教会，你受了伤，又不想告诉其他人，也不想告诉牧师，就暗自离开了教会，换间教会，找个比较好的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能够保证下一个教会是十全十美的吗？你能够保证下一个教会就没有人会得罪你吗？或者是说你得罪别人呢？你们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教会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话你们不要去啊，因为你去的话就把事情弄糟了。如果你去这间教会，可是还是带着创伤，带着创伤，你还是不能够得到医治的话，你很难在那间教会敬拜神，服侍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被人得罪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做？你会怎么样做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。他说，若你的弟兄，当然也包括姊妹，得罪你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去，你要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。在新译本里面呢，说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，不只是得罪了你，或者是你的弟兄犯了罪，那么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你要去，你要去，意思也就是说你主动的去跟他见面，而不是等他来跟你道歉，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见面，将这件事情呢跟他交流，希望讨个明白，有个好的解决。可是呢，在没有去之前，我们先要检讨自己，我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啊？所以呢，对方是以牙还牙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以牙还牙，他得罪你，因为你先得罪他嘛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啊。所以呢，在没有去之前， 我们先要检讨自己，我是不是有做错的地方，什么地方得罪了对方，所以对方才得罪我，会不会是我做错在先？很多时候我们呢犯了罪，得罪了对方，可是呢我们看不到，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什么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弟兄眼中有刺，刺是很小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却看不见眼中的梁木，自己眼中的梁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眼睛有梁木，可是呢，挡住了你。主耶稣说，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？有一位信徒很喜欢论断人，很喜欢论断人，我就告诉他，哎，弟兄啊，你也是基督徒啊，你不应该论断人啊，你老是看到弟兄眼中有刺，你却不想想看你自己眼中有没有这块梁木啊？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回答我？他回答我说，很生气的回答我，他说，你告诉我，我的梁木在哪里？不，你告诉我，我的梁木在哪里？他犯了什么罪？他犯了两个罪。第一呢，他老是论断人，这个第一罪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罪呢，他自己有梁木，他却没有看到，才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去跟得罪我们的弟兄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先检讨自己，是不是我有错在先。第二，我们要打铁趁热，打铁趁热。主耶稣说，你要去，而且呢，尽快去，趁着你还想要跟他见面，他还想见你面的时候去见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时间一久啊，大家都不想见面，你等我，我等你，最后呢，算了，就没有这个热情想要见对方的面，而且呢，一些东西啊，久了都忘记了。特别像我这样啊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进来的时候跟我介绍啊，这位是执事，这位是主席，这位是领唱的。我说，哎呦，这么多的名字我都忘记了。哎，我坐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忘记了，有一个叫 Simon 的在那里，其他都忘记了，其他都忘记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时间一久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必须打铁趁热去。而且呢，第三，要当度的跟他见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两个人的事，两个人的事，你不想要牵涉到第三者。你可能说，我要带个证人呢。不错，要带个证人，可是不是时候，先是两个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介入这个第三者呢，会把事情变得更大。 为什么呢？比方说你带了一个第三者做你的见证，那么第三者呢可能是站在你这一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你带来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把事情闹大了，那个人可能就说，你为什么要带第三者？你为什么不亲自来见我？我们两个人解决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会把事情闹大。第四，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先弄清楚哦，是不是一场误会哦？会不会是你听错了，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沟通有问题？希望呢，经过解释澄清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我们不要说有人得罪你，在家里的时候夫妻经常吵架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先说，所以我才这样做。那么很多时候当你们静下来的时候啊，听对方怎么说，哎呀，原来是一层误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或者是说，哎呀，原来是我的错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先要弄清楚，不要马上就指责对方。第五，当你指出对方的错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得罪了你，而且呢，你要说出你的感受，你的感受，说你这样做使我受伤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有的时候他不知道，哦，原来你伤得这么厉害啊，我以为只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啊，开玩笑而已啊，那你知道你却受伤了，而且受伤得这么厉害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有啊。在开会的时候，在开会的时候，有个牧者呢，他就说到对方，哎，你做的好像是不太对，应该要这样做。哎呦，那个另外一个传道人呢，很受伤害，很受伤害，就在 WhatsApp 里面哦，就写到他怎么样受伤害啊。哎呦，那个牧师看了之后，糟糕，哦，原来他受伤哦，马上呢就向他道歉。你看，那个牧者只不过是要帮助他，纠正他，让他能够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心，可是对方呢，他却不领情，伤害到对方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被得罪了，不但要说出他的不是，同时呢，也要说出你的感受，让对方知道他做错了，不但做错了，而且呢，伤害到对方。耶稣跟着又说，你不但去，他若听了，他若听了，听了可能就是知道错了，悔改了，认罪了，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后悔。悔改就是改过的意思，要和被得罪的人和好。当我们要跟对方和好认错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得罪的，也要学习怎么样饶恕对方，就如主耶稣基督说，我们要饶恕人70个70次。主耶稣说，他若听了，你就怎么样，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或者是姊妹。 记住哦，他虽然得罪了你，可是他还是你的弟兄哦，他还是你的姊妹哦，不是你的对手，也不是你的仇敌。你不要以牙还牙，好像他是仇敌一样。你见他不是为了要寻找他的错，为了报复，而是要纠正他的错，不是为了要定他的罪，而是为了耶稣基督与他和好，使你能够赢得了这个弟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你跟他见面的时候，跟他认错的时候，他也饶恕你的时候，你就赢得了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他若不听呢？主耶稣就说了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同去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六节说，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者是三个证人的口才能成立。为什么要另外带人同去呢？见证你的话是真的，他的确是做错了事。因为根据圣经在生命记的第十九章第十五节，圣经这么说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，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，或者是三个证人的口，才可以定案，才可以定案。如果有人作证，指明对方的确得罪了你，就可以定他的罪，他怎能不听呢？否认他有错呢？可是这几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，有两三个人为你所说的话做见证，这个是新普及译本的翻译，有两三个人为你所说的话作证。也就是说，说他们可以为你做见证，说你是怎么样去见对方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说对方怎么样做错了事，而是说不错，这位弟兄呢就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见对方，跟他谈，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对方呢就不能够说你没有来找我啊。有的时候是的，有些人他们做错事了，对方来找他跟他谈了，他也不听，可是问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否认，说对方没有来找我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两三个证人就说，有啊，我们看到他去找你啊，对你谈啊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还是不听，那怎么办呢？主耶稣基督就说了，他若是不听，就去告诉教会，就去告诉教会。告诉教会的意思就是在基督徒平常聚会的时候，告诉会友他怎么样得罪了你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有聚会，对不对？ 那个被得罪的就可以站出来说某某弟兄或者是姊妹得罪了我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是要让他感到被羞辱吗？不是的，而是再给他有一次机会认罪悔改，也就是跟他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不承认，你不认罪，那我要去告诉弟兄姊妹哦，我会在主日的时候告诉他们哦。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开一场特别的会员大会来解决这个事情，为了要审判他，定他的罪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啊，很难解决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变成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不但是这样，有一些人是支持他，有些人的是支持你，反而把教会闹分裂了。教会闹分裂了，不是要开一个特别会员大会，而是在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告诉大家，给他再一次的机会，让他认罪悔改。那么如果他不听教会呢？那么主耶稣说，教会的每一位信徒就把他当作是外邦人或者是税吏一样，不和他交往，跟他隔离，就好像疫情一样，被隔离了，被隔离了。要敬拜只能够在家里咯， YouTube 咯， Zoom 咯。那些不想来教会的哈，他们觉得很好啊。那些讨个方便的话哈，他们觉得在 Zoom 上很好啊。可是呢，牧师执事们觉得应该面对面比较好。你们说呢？你们也可以在 Zoom 上聚会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你们来到这里呢？因为面对面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要找个爱人，找到了哈，在网上找到了，面对面你觉得好不好？开始的时候不错，可是呢，面对面还是比较好。因为你更加了解对方，看到对方，知道他的表情，知道他的动作，知道他好像是有事在心。就好像我们面对面一起敬拜的时候，看到对方，你就会知道对方的感受。就好像你们面对面的时候看见我进来就说，哎，蔡牧师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如果在 Zoom 上你见到吗？见不到。所以呢，面对面有个好处，有一个弟兄他要回中国去，他怕他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教会一直都是 WeChat， 用 WeChat 带领查经是用 Zoom， 可是彼此交流呢是用 WeChat。 他怕呢回去中国的时候啊，那些security 的哈，他们呢有怎么样，有这个 camera， 是不是随时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？他怕呢影响到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他就脱离这个 group 群组，不要连累到他们。 三个月六个月之后他回来了，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赶快来教会，而且呢参加教会的侍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六个月来不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见面，他才知道哎呦，面对面交流是多么的好啊。所以呢主耶稣说，你们就把他当作是个外邦人，你们就把他当作是一个税吏，不跟他来往，让他感觉到孤独，让他觉得自己的确是做错了，让他知道应该要听教会所说的话，其实呢应该早一点就跟那位弟兄或者是姊妹搞好事情。所以也是给他机会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要定他的罪哦。为什么？希望他被孤立的时候他觉得是的，我自己错，他想要回来教会，他想要跟对方认错，所以呢这也是个机会。但是当他被孤立的时候，主还是怜悯他哦，既没有抛弃他，没有完全的拒绝他，说因为你不认罪，所以呢我就不要你了，叫他们把你当作是税吏，当作是罪人。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？因为有法利赛人说，哎，主耶稣基督，为什么你到税吏和罪人的家一起吃饭？你没有听过，听说过这件事情？有啊。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来是为了怎么样？招罪人，而不是招义人。我来就是要招这些税吏和义和罪人，这些欺诈的人，骗人的，或者是放淫乱的这些人，要让他们认罪悔改，归向神，也回到我们教会群众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饶恕他。主呢还是怜悯他，主呢还是给他机会。耶稣并不是要教会设立一个条例制度或政策怎么样处理犯罪的弟兄，主呢是希望我们能够赢得一个犯罪的弟兄，赢得犯罪的弟兄，所以呢很多次都给他机会认罪悔改，很多次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迷羊的比喻吗？你们都知道，有一个有一百只羊，其中有一只迷失了，那么这个主人呢就撇下99只进山里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羊。当他找到的时候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失去这些小子中的一个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位犯错又不听话的认罪悔改的弟兄，就如这一只迷失的羊，天父不愿意他迷失的小羊。主耶稣如此的怜悯一个犯罪的弟兄或者是姊妹，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犯罪的弟兄再没有机会得到饶恕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基督 怜悯他，我们也要怜悯他，我们每一次都要为他祷告，想机会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回到我们中间，这样子让我们赢得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，如果有弟兄或是姊妹得罪了你，你就马上去跟他见面，要解决这件事情。在没去之前，先要检讨自己，是不是自己有错，不要只看到弟兄眼中的刺，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见到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定他的罪，而是先要了解一下会不会是彼此交通上有问题，所以呢有些误会。搞清楚了之后，如果这位弟兄的确是得罪了你，你呢就要给他机会认错。如果他不认错的话，那么你就找第两个或者是三个证人。然后呢，如果他再不听的话，我们就在聚会的时候说出他的错，再次给他机会。如果他再不认错，那么就对待他像对待税吏和罪人一样，又再次给他认罪悔改，回到我们这群羊的中间。从头到尾都是要赢得他，赢得这位弟兄姊妹们。让我们聆听耶稣的教导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父神上帝，我们经常看到对方怎么样做错了事，可是却没有考虑到自己也做错了事。我们经常说对方得罪了我们，却没有考虑到我们其实先得罪对方。父神上帝，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一场误会，父神给我们安静下来，先检讨自己，研讨冲突的原因何在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得罪了对方，主啊，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爱心，有这个勇气去跟对方说你得罪了，目的就是想要赢得对方。父神上帝，我们求你，求你恩待他，让他能够知错改过来，彼此和好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，他们被人得罪一直悔恨在心，求主你让他知道怎么样饶恕。如果我们当中间有人知道他得罪了对方，一直不能够饶恕对方，一直不能够去向对方和好，也求主给他们有这个勇气，目的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彼此和好，大家能够彼此相爱，就如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，为我们舍己，为了要赢得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